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感谢主，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聚集啊，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来努力学习。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对不起，不是这一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好，那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个领受神的爱，并且也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救赎，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主啊，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也让你的爱可以透过我们能够触摸到那些我们所接触的人。愿你继续透过圣灵的引导启发来渐渐的改变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每一位，也祝福维山他的分享，也坚固他的身体。我们在此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奉耶稣的名。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再过几天，不到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有一个特别活动，就是送爱也送爱的筹款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为表征癌症关怀在社区服务十个周年感恩。那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现在正在成立的这个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做筹款，这样子。那你大概看我们的 newsletter 也好，或者是看我们的一些的文件哈，你看到这两个机构的名字是并排在一起的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过程当中，因为等到我们筹款到达到我们的目标之后呢，我们就会从矫正癌症关怀进入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这样的一个架构里头。那矫正癌症关怀过去都是以义工为主的一个团队，只有我跟维山两个人是全职的同工。但是等到我们进入希望之星之后呢，我们变成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到时候我们会聘雇医生、护士、护佐社工师这个院牧，然后再配合你们这一群接受过训练的义工来服务生命末期的病人。那起初我们矫正癌症关怀服务的对象是癌症病人跟家属，以后我们服务的对象是除了癌症病人跟之外呢，也有重症的末期病人，包括心脏啊、肺啊、肾脏啊，或者是失智症的末期的病人。所以我们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呢，我们会在这个8月23号这一个活动里面呢，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没有计划外出，或者说那天下午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欢迎你能够尽量来参加哈。那我们的门票呢有两种，一种是50块钱的贵宾席，另外一种普通席20块钱。我说如果您有兴趣购票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跟我讲哈。那我们真的是很诚恳的邀请你们每一位啊。那我知道可能有些人那天下午不方便，不过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计划的话欢迎你来参加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天我们除了那个我们那天有乐器的演奏之外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呢，是那个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义工团队呢，帮我们演出 舞台剧。那么这个舞台剧呢，名字叫做在爱里得安宁。那叙述呢一个病人怎么样在接受 hospice 的过程当中呢，真的能够得到很 peaceful 的 ending 啊。那这个是第二个节目。那另外我们有角声的大家长劳伯祥牧师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还有王永信牧师给我们一些勉励。之后呢，我们也有茶点，还有义卖。你看到那个房间里面堆满的东西啊，都是很多的朋友义工呢，他们把他们家里面觉得比较好的东西呢捐给了我们。那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收到了将近100件物品了，很多的东西呢，都是蛮新的，而且呢，大概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这个售价呢，可以买得到啊。所以带你的朋友来，如果你想买一点好东西，那也特别谢谢 Rose 啊，他是我们这一个二手商品的这个的 coordinator， 所以透过他还有另外两位义工呢，他们每一个礼拜都花好几个钟头在整理这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欢迎你们来参加，谢谢。那天 Vivian 呢也帮我们准备点心，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三位义工哈，会帮我们做那些很精致的茶点这样子。哦，你好。Sophia 在。Stephanie， 对不起啊，来你这边坐一下。所以我想就是说邀请大家啊，那你如果能够来，我们非常欢迎，谢谢。
你说的是下午吗？
对，8月23号下午1:30到4:30，是在那个迦南台湾基督教会。
对，这个我打开。
Hello。
Hello，
有吗？可以。
Hello，
上没
有，
很小声。
Hello，
好了。
Hello，
你刚刚有没有算了一下，冯主任他总共讲了多少次欢迎？这样你就知道他有多么希望，多么希望。多么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OK， 所以真的很欢迎大家。我再补上一句，对，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因为以后大家要在这一个机构哈，成为同路人，我们一起服侍神哈。所以这个机构的过去的进展跟接下来的未来要走的方向，我想真是希望各位可以从这一刻就开始跟我们一起。OK， 好，所以如果你下礼拜六啊，如果你没有要外出的，然后呢也没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非常重要，非得要待在家里或者非得去处理的，那么真的希望你可以来。OK， 谢谢。好。那我们就先 check in 一下吧，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状态哈。从Judy 开始。
稍微等一下，我们明天要讲一句话。
今天晚上来到这堂课，有期待就是要学习，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我可以吸收，然后就这样。
OK。我觉得有点疲倦，因为这一周哈比较 schedule 比较快啊，所以睡不足，所以再补一点睡眠就好一点。
今天比较忙，但是还是蛮高兴的。身体觉得很累，但是心里觉得很轻松，因为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就觉得好像很就是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上班的那一天，因为我们公司刚宣布要lay off6000人。不过平安，确实是
差一点。
嗯
，OK，
挺
期
待。
我也是。
很
好。
不够睡，
不够睡。
OK。
呀，很期待，心情很期待今天的课程。
OK。
8月14号，这个我觉得很需要再学习。
Yeah.
今天很长，五点钟就起来了，跑去运动，又上班到现在，肚子很饿，没吃东西。但是很期待去看看别人怎么表演的。我自己表演过，刚刚恶补一下，我觉得 Lily 非常努力。
OK。好，我们有一些水果跟那个饼干。
不要，谢谢。对，有香蕉。
冲击一下。
不要，谢谢。
OK。觉得现在很轻松，因为刚刚6点半来跟我们联合录下来，刚刚我穿出来好了。
那待会一定要听你的。
表演的。
OK。
哦，我这礼拜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不顺，忙得很不顺，所以一直很不 settle。那时候很感谢神今天给我一个很安稳的下午，所以我现在心情就很好。
对，我这一个礼拜以来好像有点忙乱，所以有点失焦。
我也是，我刚接完我女儿从飞机场回来，拐弯还拐错了，所以真的有一点点忙乱，不过进来就觉得很开心。
非常 proud of myself， 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够不缺课，已经上了6次了，而且觉得越上越有劲。而且我非常感谢你给我碰到这其他的三位姐妹，我们做一个团体，然后礼拜二我们做的功课做得非常好。
对，谢谢，谢谢。我呢，刚刚才在里头补了20分钟的睡眠，所以这就我想我接下来2个小时有足够的力气哈，把它完成。对，这一阵子真是比较疲倦，因为我们下礼拜六就要这个演出，很多的那些协调的细节哈。那感谢主，就是龚主任也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哈。那就真的是求神保守我们，请各位为我们接下来一直到我们这个活动完成这整个过程哈，是顺利祷告啊，真的有好多好多变动的细节，谢谢。好，那各位，我们今天哈请了一位朋友，他呢要来跟我们分享哈他的这个抗癌的经验。他还在进行他的这个后面的程序的治疗，他待会会自己分享。那这样哈，他今天他的分享的时间是20分钟，然后呢后面有10分钟让大家 Q&A。 好，所以请大家在时间上面哈尽量注意一下哈。那就是到7:45，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完成，我们就要接着进行我们今天的课哈。那如果呢你要继续的问问题下去也可以，我们就是后面的时间，你们这个多问多久，我们就后面的时间
你们多问多久好不
好？对，OK， 好。那好，那我们就现在就请那个Stephen。OK， 好，这边好 ，OK。我帮你倒这杯水哈，谢谢，谢谢。
和工作上，谢谢，常常都是处于很紧张的状态，每做一件事我都要十全十美的，那也许这就是我的性格和生活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投不过气来。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那我每年都去身体检查，在八月份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 breast cancer 的early stage 是初期的，然后经过好几方面的检查跟那个化验，就包括那些 biopsy surgery 跟那个 lymph node 的 surgery， 然后呢，终于确诊的是那个 breast cancer 的第一期，还好没有扩散到那个淋巴去，然后我还要需要接受六次的化疗，还有30次的那个电疗，跟长达1年的标靶治疗。那个标靶治疗的名字叫 Herceptin。那现在呢，我还正在治疗，就是每3个礼拜一次的 Herceptin， 因为它是1年期嘛。所以我还要继续的治疗到今年的10月份。但是我很感恩啊，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呢不错，我吃得好啦，睡得好，只是偶尔会疲倦，所以呢都要午睡一下下，所以但是我今天没有睡，因为今天好紧张要来跟你们分享。然后但是我每天呢都要坚持到公园外面去走走路，最少要半个小时，因为我觉得身体好的话对我自己的病也好。我还记得去年的8月21号早上的时候，我刚踏进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接到医生的电话，他告诉我得了那个 breast cancer， 那我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就请医生再重复一次说给我听，详细一点告诉我，我才肯相信他的话。其实之后他在电话里面在说什么话我一直都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慌了，很乱了嘛，所以根本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听不进去。然后他还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啊，这样。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接到那个电话都差不多要晕倒了，我手在发抖，我的腿就发软，根本就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去接受那个残酷的事实。那我哪有时间，哪有心情去想我要问什么问题呢，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很不安，心跳加速，恐惧，好生气，沮丧，焦虑，无助，根本接受不了这个是事实。我脑海里面都在想，那我未来怎么办呢？还有我的日子怎么过？而且我还要工作赚钱，那我该怎么样生活下去呢？那些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都跑出来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为什么我得了 cancer， 那我只好默默的接受， 的时候，我就跑出去透透气，在外面走走，然后我看着天空，我就问，我向神复仇，我说，神啊，如果你这是正是你的旨意的话，我愿意顺服，请你呢指示我该怎么走，我该如何走下去，那我就把我的重担交给他。其实啊，我在想，我的遭遇不是那么可怕的，因为我还在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更不幸呢，那我应该是感恩才对。那我祈祷后，我心情呢就慢慢慢慢的平复下来。那当我下班回家，看见我丈夫，我的情绪又开始感到不安，我很激动跟那个很恐惧感又跑出来。然后呢，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家就互相拥抱，我的眼泪就不能控制的流下来，我放心痛哭，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然后那个时候丈夫不断的安慰我，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想，我会全心全意的照顾你，无论前面的路怎么困难，他呢他都会跟我一起走。他说不用担心了，通通的都交给我吧，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放心了。其实呢，我丈夫的性格就比较乐观，他处事很镇定的，所以当他知道我患病的时候，他就马上不断的在那个网上去寻找有关 breast cancer 的资料，看看化疗时候的那个 side effect 是什么了，癌症病人呢他应该吃什么东西，然后该如何去照顾那个癌症的病人等等等等的，所以我都比较安心。但是基于我妈妈呢，当我动手术的时候，我都没有告诉她，因为我怕她承受不了，她年纪大了，她现在还她的肺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不要把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她。但是我在想，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探望她的，如果我不去的话，那我用什么借口跟他讲呢？而且我还在想，在我化疗的时候，我的外观会变化很大，所以根本骗不了他的，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告诉他。他好奇怪，他竟然反过来安慰我。他说，其实这个病啊现在很普遍的，你不用担心啊，他对我的健康绝对是有康复绝对是有信心的。他的答案真的是令我很惊讶，所以真的是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其实在患病前的我是一个很拼命工作的人，有一段时间我是一天之内做两份工作，早上9点到12点钟呢这有一份 part time， 然后吃过中午饭以后呢，下午1点半到11点钟就另外一份的 full time。 那 因为呢，当时我的丈夫啊、他是失业了，没工作，已经好几年了。那我当然担心嘛，我很担心家里面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努力的拼命的去赚钱。那觉得没有钱的生活呢，就好像没有保障一样，那完全没有安全感。嗯，其实还有就是另外那个时候我丈夫常常都是单独一个人在家嘛，又没有人跟他讲话，所以时间长了他终于都患上那个忧郁症。然后当然呢，我每天都上班去，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他，照顾他。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好好沟通，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以为妻子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都一直在用着我妻子的方式去生活，没有去知道我的一半他原来是这样困难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就是在我换变前的一个月哦，丈夫其实他找到工作了，那我们也很高兴，还庆祝。可是呢，当他上班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就患病了。那丈夫他不用思考，他就说马上跟老板辞职。他说我太太生病了，我要照顾她。然后在我治疗的期间，我看见我丈夫他是怎么样用行动来照顾我。在化疗过程里面，我的副作用很多，我没有力气了，没有胃口，呕吐，失眠，骨头痛，脱头发，情绪不好，发脾气等等等等的。但是我老公他一句话都没有埋怨，他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我旁边照顾我，支持我。那个时候我们沟通时间就多了。可是在我化疗期间，我的情绪都因着那个副作用产生很大的变化。好像有时候我觉得我将来的日子那抱着很负面的态度，比如说那我的癌细胞会扩散吗？那我会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吗？那我们两个也没工作了，那个时候那我哪有金钱来维持生活呢？那么昂贵的医疗费用要怎么办呢？那很多忧虑担心埋怨，一堆堆的不开心的情绪又开始跑出来了。因为当时候我开始脱头发了，每天都一梳一梳的头发都掉下来，在枕头上，在地下，我身上都不断的帮我清理，很感谢他。然后，但是我心里感觉很害怕，那个时候我不想去照镜子，因为不想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又加上我的胃口不好，根本没有胃口吃的。那而且丈夫他也不会做饭，他弄出来的饭呢当然不好吃。那我马上就生气了。我知道他是很可怜，有时候我感觉到他的心都是很疲倦的。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都是要把心里面的不快马上爆发出来。其实是我的信仰令我醒过来，清楚的知道我的生命，我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信仰是我最大的帮助，在患难中使我的灵命成长。在我患病的痛苦的时候，我经过祈祷，不管是心灵跟思想上，上帝都是我的安慰者、支持者，从来没有离弃过我。在我患病期间，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家人跟朋友来探望我，他们的爱令我感到很温暖。可是在化疗期间，当我的体力和精神上的软弱的时候，我根本不想给别人看见我生病的样子。那还有加上我自己的那个免疫力很低，我怕那个细菌感染，所以我心里面想，只好每天在家里好好的安安静静的在家里休息。可是呢，有些朋友真的他们很热情，不管我的状况怎么样，他们都说来探望我，那我只可以接受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力气嘛，我还要跟他们聊天好几个小时，这个真是很大的那个负担。而且呢，他们也不断的跟我说，你要多休息哦，别气了，没事的啦，你会快好起来了，你不用担心啊。那但是呢，你要多吃什么什么，又不要吃什么什么。然后他们还介绍中医师给我去接受那个治疗等等等等的。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愿意听到那些东西吗？他们是不是知道我？他们根本知不知道我内心里面的痛苦啊？而且我的心灵也得不到安慰，那些他们讲的都不能帮助我的东西，反而是我一种负担。我知道他们是有出于那个善意了，可是他们根本就不懂、不明白我们患病者的心态是怎样。其实呢，我最希望他们是怎么样来比较实质一点的来帮助我。比如说他们说，我去超市帮你买菜啊，这样。你知道吗？因为我家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先生几乎要每24小时都要看着我照顾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买菜。如果有一个志愿者能帮忙的话，我当然最开心。然后呢，我曾经试过两次帮我先生到外面去买菜的时候，我拖延间缺水晕倒，呕吐，没有力气。然后等他回来以后，他马上帮我量血压，然后当时的血压很低，只有70，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很可怜，我自己又不争气，所以回想起来，我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我还有一个朋友呢，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你得了这个病啊，是不是你做错事了？是不是有什么报应啊？”那当时我听到以后，我感觉很不高兴。这个是什么的话？这个是正常人的讲的话吗？那但是我想想，难道每一个癌症病人 他都是做错事吧。我对他说，这个病来到我是神的旨意，而且是我有意有是有意的，我就立即我就马上把他荣耀神。那所以我不开心的情绪很快很快就过去，而且我都原谅那个人，他说的一切我都没有放在心里面了，因为我有信心的去战胜那个病魔，因为主与我同在。那经过这个病以后呢，我开始做事不太执着了，生活了开始不用紧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慢慢做，没有压力。我现在还正享受美好的每一天。原来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以前每天都埋头埋脑的去工作，什么都看不到，像那个斜了眼一样。所以现在我才感受到那个神创造的所有的一个世界都是这样美好的。那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所以令我那个生命没有白过。那经过这个漫长的七个月的疗程以后，我感谢主，我的体力现在渐渐的康复了，而且进度理想，精神也不错。所以呢，我很有感动，我愿意行出来，用我的经历，用我的经验去安慰跟帮助那些跟我一样有那个癌症的病患者，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有人跟他们同行的。所以而且我要鼓励他们如何去面对一些困难，勇敢地向前走，要对前面的路有信心和平安，这样子。谢谢各位。
Stephanie 呢，他是可能成为你们的同学的哈，他本来是要报名参加这一届的训练，但他后来在九月份，他有一整个月都在美国哈，所以就等下一个星期哈。所以我们现在有大概将近五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可以问他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别人想来看望你，觉得很畏惧的时候，你是拒绝过他们吗？然后如果你要是不拒绝，你是因为怕他怕什么吗？
我有拒绝过他们，但是他们说因为他真的很想来看我，而且那些朋友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站没有那个电脑可以 you know 可以 reach right， 所以他就说他真的想来看看我，那我就只好没有拒绝他们。对啊，我跟我老公讲，我怕不怕？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因为医生也跟我说，如果人家来探望你，你要跟他讲，要起码要距离六尺，因为怕他们的细菌会感染到我。所以对啊，是这样。
如果要关怀你的话，你在生病的期间，你希望我们怎么样去什么方式或者讲什么话能够对你有帮助？
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 是那个信基督教的哈、哦，所以我希望呢，其实他们可以在那个圣经上面啊讲一些关于有用的那个经文啊，对我来说，这个是对我自己的，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鼓励。啊，因为我那个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小组啊，他们有些都没有来探望我，但是他们有那个send message 给我，都是很有用，因为我看到我就眼泪都出来了。嗯，
你生活这么忙，在你没有生病以前，你生活这么忙，你怎么样？Keep up 跟 Jesus 的关系？
哦，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跟他越来越远，是，所以我在见证里面说，因为我根本就说把他放在一边，我的目光，我的所有的都是在我的工作里面。
那今天你按照站在你的立场，你会怎么样去劝待一个姐妹们，就说在 follow 你的 pace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劝告她们？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姐妹也是一样，每天都是在那边忙碌做工，然后忽略到家庭。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形的话，你会去劝告她们吗？
会，就说。那个姐妹她没有病的是吗？
对
，OK，
她在走同样的路。
是，哎，我会跟她讲，我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以前都跟你一样的，我是拼命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赚钱，我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会管，不去管，只是，我希望她不要走我同样的路。是，我会这样劝的。现在都有，我真的现在有些朋友，但是我要跟他们说，你看看我，真的很好的例子。
你看起来非常年轻。
我46岁。
对不起，问一个很快的一个问题。
哦，没关系，可以。
你会简短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生命的前后的人生观。就是做个分享，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观，就是在生命之前跟后现在，就是之前跟现在。
之前是没有。
就是说在你还没生病之前跟现在，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观有什么
？OK， 那我没有生病之前啊，其实我告诉你，我。其实我信主已经17年了 ，OK。但是呢，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热情，我有参加很多什么教会的事啊的。但是呢，我一段时间开始就把它淡忘了，就是放下来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我没有休息过，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在那个 Silicon Valley 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是很难生活的，很难生存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只是拼命的去看，前面是那个金钱重要，那对我自己的那个身体状况啊，或者是我家人的关系啊，我都没有去关心，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什么东西呢，我都可以自己来解决问题。没有人可以帮忙我的，就算我有那个天赋，有神在我身边，但是我都把它忘记了。然后如果我生，所以我在生病以后， 我就感觉到原来生命是很短的。如果就说真的有一天要就说要去天父那边了哈，但是我觉得生病以后我要跟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多多的去和好那些关系，跟我觉得金钱现在已经不是我觉得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生病以后我感觉到我改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是的，谢谢。
下一个问题。
其实你刚刚大概已经答了大部分我的问题了，就是我刚要问你的就是说你这次经过这个生病以后啊，你就等于是恢复了一些关系嘛，譬如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丈夫的关系，跟其他家人的关系，
是，
所以你真的是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关系比追逐那个世界的金钱生活那些，
是的，那个是我最大的最大的改变，对，
谢谢，
是，谢谢。
哎，有人在那边伸手。好吧，那个伸出了一
只手。我
伸
出两个问题。
就一个，好不好？
我选哪一个呢？好，我帮赵牧师问一下。在你自己的情况之下，你会希望教会你牧师做些什么？
为什么
教会的牧师
能帮你做什么？
能为你做什么？帮你什么？
是现在吗？
不
是，
没有。
在整个过程当中，
过程里面，
过程
生病的过程，
现在也可以，就是一直延续下来。
其实我最希望啊，牧师能探望我，因为我觉得我要的那个力量是从神而来，所以牧师他那个角色是很重要的。我要我希望他能，就算不能来探望，他都可以send email 啊，发短信啊那些。我觉得那个对我的鼓励很大。是这样。
听到了哈。我每天都有送每日灵修给我弟兄姊妹，
对
他们就可以感受到我的关心，
做得很好的。
好，我们非常谢
谢
赖琪的弟兄们。那他很认真哦，他把他我跟他谈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他本来跟我说今天有没有时间可以先到办公室来跟我做一个 rehearsal， 他把所有他要分享的哈，逐字逐字的写下来，然后寄给我，让我帮他修改，然后呢，觉得不够的呢，再跟我讨论。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分享呢，已经可以刊载在我们下一期的期刊哈，对不对？我已经跟他邀了那个稿，
谢谢
，OK， 好，那我想我们就谢谢徐本林。
好。
你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健康。
谢谢，是的，
年工作人
员。跟你聊天。到我那边去。
好，各位，我们来看看哈。
刚刚 Stephen 你的分享当中，从一开始哈，你看那个医生在什么时候告知他这个消息？
哇，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哈？
是，
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提到告知，要看场合的，是吧？好，所以你看，当一个这个医生哈，他没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看他带给他的病人多大的这个影响。他被告知的时候，他还在公司上班，他完全没有机会哈，
去处理他那个情绪，他必须要忍受到中午。
嗯，
好。
嗯，
那还有，你看他还问他说，在电话里头问，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后面的根本就听不进去了。
对
啊，他只听到那个 cancer 这两个字啊，所以告知的地点、告知的时间，还有他周围有没有人陪伴他的时候去告知，这个都非常重要的。OK。然后呢，他刚刚还有提到一个哈，这个也是 CC 问的问题，就说那些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拒绝？然后他说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呢，这些人很想很想来看他，所以有时候哈，我们来想想哈，有时候我们碰见一个啊，我们周围知道的人他生病了，我们认识的熟人，我们这个好的朋友他生病了，我们非得去看人家不可，为什么？这个是在满足谁？
自己
满足自己。哎呀，我三号，我总得表达一点意思吧。好，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有多关心他。可是我们并不晓得，我们这样子，是出于哈满足自己，而不是出于真心的，知道对方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好，这个是我们经常看见的。另外哈，还有一个就 Eric 提出来问题，就是说，哎，有什么可以对他，提供这个帮助的，他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实质的需要，很实质的需要。好，那像这个很实质的需要呢，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探访的义工，可以去协助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看他刚刚他提到，因为丈夫哈必须要外出去买东西，就他一个人在家，然后呢，他缺水，那所以呢。以后居家探访的义工哈，就可以让这个先生哈，他可以这个有两三个小时，他可以好好休息，他可以不用担心啊，这个在外面做事情那太太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以后居家探访义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照顾一个病人久了，他一定需要有一段时间出去透气。好，那刚刚刚刚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会的牧师可以为他做什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为他做什么。他提到，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好，所以对他来说他提到说，也许你不需要来看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很累，所以你来的话我还要一直去 entertain 你，可是呢，如果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关心，你可以 text 我，你可以 email 给我，好，所以这些方式都可以把你的爱给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这边的义工一样，当你跟一个病人电话联系他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有几个礼拜你找不到他，他可能那几个礼拜他是特别疲倦，他想接你电话，可是呢他太累了，或者是说他刚好那段时间都排到这个时间去做化疗，或者是说他这个时间他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寻求这个 alternative treatment，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表达关心？写卡片，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OK， 那还有呢？如果呢，你是他 open her arms 欢迎你进入他家的，那么你就要知道怎么说话。OK。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接触他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用什么样适当的话来安慰他，而不是讲一些你觉得哎呀不用担心啊，那好起来，好，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是他要听的吗？不是他要听的。 OK， 好，所以我想哈，他今天的一个分享呢挺好的哈，把我们这个过去几个礼拜有一些这个重点呢，我们重新再复习一次，是吧 ？OK。
是。
第二个问题。好。
因为他有提到他先生的年龄工作，
对。
他这样的工作，所以在经济上面有些压力。
是。
就是我们，然后如果说你刚刚提到说义工以后派忙义工去，就是帮他买一些 grocery， 那像这种。 钱，我们会跟他要吗？还是我们应该什么样在实质上的比较恰当？
是，谢谢。啊，我们这边有这个有些义工哈，大家都非常的有爱心哈。然后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很好的书，他们就会想要买送给病人，好，想要买寄给这个家属。那我跟义工说，我说如果你发现什么很好的书哈，你来告诉我，你拿来给我看，然后呢，你去买，由我们机构来付。不要由义工自己来掏腰包，为什么？因为你还是需要跟他有个适当的一个帮助。OK， 好，你可以帮他买一本书，你可以帮他买第二本书吗？你可以帮他买书，你能帮他买衣服吗？你帮他买 grocery shopping， 那么你可以帮他的孩子缴学费吗？啊，你会发现那个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在一开始跟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帮助。至于说他经济上的一个困难，我们可以看看哈，社区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社区资源，用那样的一个管道去替他申请，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哈，可能会比较长远，而且那样的帮助也比较不会造成他心理负担。OK， 因为我们是出于善意想要去帮助他。可是呢，你知道很多华人啊，来到北美，特别来到湾区这一块地方哈，很多人都是那种咬着牙根哈，再怎么苦都要吃下去的，是不轻易在别人面前示弱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个各个地方卧虎藏龙来到这一块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呢，如果说他因为生病，然后这个别人就很就是需要帮他买这个买菜，需要帮他付房租，需要帮他什么？除非他自己提出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要求了，那么一样这个要求需要带回机构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社区里头去帮他找寻这样的资源。好，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还有没有？
嗯，在我们教会有时候教会的姐妹，我们不是买东西，我们会安排的那个做饭做菜带过去的。
嗯，对，这个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哈，你跟他基本上就像是朋友，那么你想要为他做什么事都没有问题的。好，你要帮他这个做饭做菜你要帮他这个清理打扫房间你要带他小孩去上学哈，这个都是 OK 的，因为你跟他是以一个朋友的关系。OK， 好，这个都可以。可是在机构一样，好，在机构你就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 boundary 啊。我比如这样讲好了，这个如果你帮他做了一锅爱心汤哈，然后呢，你拿去给他喝，结果他不小心这个是鱼汤，然后一根刺，然后刺到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怎么办？在美国这个地方，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法律，然后呢，律师，这些东西就出现了，就是很丑陋的事就出现了。原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善意，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你跟他是朋友，那就是没有问题哈，他不会在这个你要怎么样做，这个是你跟他之间的朋友。可是在一个机构里头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界限。
所以通常如果说在这边做义工的时候，你接到电话，
对，
认得那个人，
对，
那通常好像要转介给别人。
是的，对，我们这边不会有义工去接那个自己认识的人。对，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怎么帮助病人，或者
们说看他们的需要。哎，我觉得所以好像我觉得说对这个说哦讲出来说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我觉得这个蛮敏感的，因为就像你刚才提的，我们能够帮的帮助到哪里，那能够有多少？就像你刚才举例的食物啊，或者是说金钱，或者是说其他等等学费等等，所以我是觉得，又就是直接讲说我会帮助你，这句话好像你好像说你不能不能就是可能百分之百的得到他的需求，那你是要讲说帮助，我们是觉得哦，你可能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困扰你的啊，或者说你可以讲的，那我们就听看，然后就是去斟酌说去 pick up 他的哪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说你可以，我可以帮你什么？那他们一讲出来，我们都不能帮，那怎么去反应他？
好，我觉得 Judy 他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哈。我可以帮助你吗？这句话是怎么翻译过来的？How can I help you？ 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美国住久了一个很习惯的一个用法。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假如哈都没有来美国，假设我们都不懂英文，你碰到一个你的这个朋友碰到在这样的状况，你大概不会讲这句话，哎，我可以怎么帮助你吗？你大概不会这样说。OK， 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义工接电话的时候呢，以后你们会来旁听，你还是会听到有些义工他就会忘记哈，他会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吗？好，翻译。那但是慢慢的哈，他们已经经常被提醒哈，我们不太用这样子的说法啊，在我们的这个接电话的时候 ，OK， 我们不太用这样子的说法。当你问他说我可以帮助你吗？不用了，谢谢。他的那个骄傲很，就是那个被伤害到了，被 hurt 好啊，所以我们不太这样说啊。我们有些人一打起电话啊，这里是这个希望星星掌声啊，我是几号义工，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吗？我就在旁边电话。OK， 好，所以很多不晓得该怎么讲下去了。好，这个对方啊可能不晓得该怎么样讲啊，所以我们不这样说哈，就是先开始跟他建立关系。好，一通电话进来，你好，这里是希望之星脚声，然后呢我是几号义工，你好吗？好，然后我就说你好，这里是希望之星脚声啊，我是几号义工，然后呢对方他就会说，好，对方就会说哦，这个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会自己提出来。嗯，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来。各位哈，你上一次的课后回馈呢有三个哈，有三个人问的问题哈，其他呢就是我觉得谢谢你们哈，都把你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些回馈哈写得很清楚。这里有一位提到说哈，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 grief， 好，我们让大家看的那个影片里面，这个有到了临终了，他的这个有一些过去没有处理的 unfinished 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到临终的最后还在面对那个没有处理的 grief。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对于悲伤没处理好，比如说父母过世，看起来现况也很不错，那是否要去处理这个情绪那我就必须要了解说，这个是是你自己呢，是你自己在问这个问题，还是说你看到或者你知道你有很好的朋友他的父母过世了哈，那但是你知道他没有处理，那他表面上装起来很好，那么你是不是要去帮他，要去帮他去这个面对跟去处理他的这个悲伤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在为自己问的，还是在为某一个你所知道
啊，你所知道的这个朋友他的状态是这个样子来问。那如果说问问这个问题的你想要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很想知道的哈，那么你可以在今天的回馈里头哈，把这个问题问稍微详尽一点，那么我可以在下次回答。或者是说你觉得假设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谈哈，你可以私底下来跟我谈。OK， 好。再来，这里有一个提到说哈，辨别不同情绪的目的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分享者他提到了，这些来探望他的人，因为不知道他的情绪，所以呢，讲的那些话对他没有帮助，而且还造成他的困扰。所以，辨别情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真的成为别人的帮助。啊，你在提供协助、提供关怀的时候，啊，你要能够从对方的一个角度、对方的处境去进入他的世界，去提供他所需要的那样的情绪的支持。OK。好，再来还有一个问题说哈，我上礼拜提到一个 empower 这个观念哈，他不是很清楚怎么做。那他提到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哈？那提到说 empower 是否会与病人造成 conflict？OK， 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哈，你要这个不停的钓鱼给人家吃，那么你不如给他一根钓竿。教他怎么钓鱼，是不是？好，在 empower 的观念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作为一个关怀者呢，要经常提醒自己哈，不要让别人对自己的需要，好，不要让别人对我们这个提供帮助的需要哈，变成我们用来肯定自己的。好，这个是一个陷阱，这个是作为一个关怀者很容易陷入的陷阱。那么如果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empower 对方，我们会不停的用我们的方式去让对方持续的依赖我们。
我跟你再重复一下你刚刚讲的那句话，
我刚刚讲那句话，
刚开始讲
是
这样，
就
说不要因为我们的
OK， 我们每个人，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放在一个助人者的生命品质跟他的动机的警察，这个就是你的动机。有时候我们的内在有很深的没有被满足到的一些动机，然后呢，我们会用在跟别人的相处上面，我们用在我们在帮助别人。好，假设说我在我们家排老二。好，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所以呢，我一直都没有被注意到。那我也不觉得好像我父母亲他们很需要我哈，因为我就是在中间的，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那我内心就有一个很强烈的需要，我很希望有人需要我啊。那么如果我成为一个关怀者的话，那如果说我在跟我的个案的这个应对当中哈，那你看我个案提出了好多的问题，然后我都能够去帮他解决，然后我帮他解决之后，我的个案他就很感谢我，跟我说，哎呀，谢谢你，那个你带给我好大的帮助哦，你看都没有人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这样子这个这么对我这么好的，我真的好感谢你哦。然后接着他又提出更多的问题，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感谢，哎，满足到你那个觉得，哎呀，终于有人需要我了，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你就不停的去这个去为你的个案他本身能做的事，是他可以做的，可是呢你没有给他机会去尝试，你就把他能做的事情拿过来。好，这个你现在在生病哈，所以我想你不要有太多的担忧哈，哎，来，我来帮你查这个，我来帮你查那个，我来帮你做这个，然后呢你去帮他做了，帮他查了，然后你再把这些成果拿回来给他，同样的好，
又再度的去 fit 你一些啊感激的话，然后赞同的话，然后你那个哈、啊，你就又被打得越来越像个这个怪物哈、啊，你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哈、啊。那然后你又继续帮他做很多事，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很畸形的关系？你的这个病人永远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知道他不是这么无力的，他不是这么这么没有能力去对抗疾病的。好，对于一个在生病中的人哈、哦，你要知道，他需要关心是对的，好，他需要一些 assistant 是对的，可是很重要一点，他需要知道他有能力掌控他的生命，他不是来到那个疾病的面前，他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是最糟糕的感觉，好，这个是最糟糕的感觉，好像现在一有疾病，我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OK， instead， 如果现在有疾病。好，我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疾病，可是somehow我知道我有机会，somehow我知道有些方法我可以去战胜这个疾病，这个才会带给他更大的一个希望。
怎么样
呢？怎么样
呢？这很多了。
对，其实这个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哦，一二三四五，但是是一个心态，就在你跟个案一个接触当中，好，你要。你要愿意冒险，个案对你生气，因为你不愿意帮他做某件事，因为那个事情是他可以做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很多这个义工啊碰到的，在我们湾区哈，不在我们湾区，在那个北美有好多父母亲哈，他们碰到事情。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孩子？有，孩子住在哪里？附近。可是呢，他们都不让孩子去替他们找这些资讯。然后呢，他们都要我们义工帮他们找。他们要我们义工对，就是替他们查询很多资料，替他们申请这个，替他们做那个。那你会以为他们有孩子？那你问他那孩子呢？哎呀，我的孩子太忙了。我的孩子他小孩还要这个上学，然后呢，哎呀，这个小孩有自己的生活哈、哦，不要去麻烦他们。OK， 哎，你觉得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你去当他的孩子，替他这个做所有他的孩子可以为他做的事。是吗？
不是，
好。
有时候这个事情蛮难的，
对，
就是说自己的同理心又不够，
是，
然后他做到那条 line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对，好，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服事哈，有一个很大的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哈、哦，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真的，就是说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哈，你会发现透过好像是我们在帮助别人，可是呢，你跟每一个个案的这个经历，都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经验哈、哦，都会增长你生命的扩展你生命的某一些宽度或者是厚度。那哎，你刚刚所提的确。但是我一样没有办法在这里告诉你，那你要怎么样去切割这个 line， 你必须要实际去面对个案的时候，那当你碰到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碰到这样的个案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说，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生命没有标准答案。好，可是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一起想出一个方法来支持我们所陪伴的每一个病人跟家属。OK。
有个很强烈的问题。
是。
当我在看望病人的时候，事实上我说错话，我就会说
话。嗯哼。
那下次你可能要带同样的书。
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一直一直练习的原因。你在练习当中，你就会被提醒。好，所以呢，你的那一组的这个 好朋友们哈，要记得用爱心说诚实话。好，
他们给了我很多爱心，
是给你很多爱心。OK， good， 好，就是我们在旁听别人的时候哈，我们在跟别人做练习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对方的一些习惯啊，这个习惯可能就是我平常最讨厌人家这样讲，哎，偏偏他就这样讲话，那你就可以提出来。他刚刚所讲的话，哎，如果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讲，你可能比较能接受哈，类似像这个样子，那你真的是可以给他很多的帮助，不只是帮助他知道以后怎么去服侍人，其实你也帮助他调整他跟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因为哈，我们是一个一致性的人，我们今天协助病人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跟我们周围相处的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一个不一样的，不是只有在帮助别人是这个和蔼可亲，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我们又是另外一副样子，完全不是的，你必须要是一个一致的人，你才能够真的对你的这个个案有所帮助，因为你的个案是活生生的人啊。
我会问一个问题哈，
好，
就是说刚才你问的那个，就是说如果有病人打进来，他要求你帮他做这个做那个，
对，
那你们的boundary在，就是说不会全部就照他的意思嘛？
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限制。
对
对。
那如果说像这一种哦，就是说会不会就是你们在关怀的当中对这一种？就是说他的需求无度的这些病人会不会给他一个 challenge， 就是说你可以 maybe do something by yourself，
是的，
是不是要这样子？
是很好，谢谢赵牧师哈。所以你泡的观念就是这样，有些东西他可以做的，你不是去替他做，而是你跟他说，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去做，谁去做，他去做，可是呢你必须要他不敢去做，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害怕，可能是陌生，好，可能是懒惰，好，都有可能是 take advantage of people 都有，那么你可以看看他所提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好了，这是我们机构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哈。我们有一个住在外州，好，住在外州的一位老太太，然后呢他呢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哈，他是这个有癌症，好，肺癌啊。那他跟我们义工联系的时候，他跟我们义工讲啊，他住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啊，那个屋子呢，这个都会漏水啊，好，然后这个里面这个你水龙头一打开哈，这个没有水，反正就是一个很奇怪他。他讲到他的这个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他说他是独居啊，那像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的义工就告诉哇，这个老太太好可怜哦，我要帮助她。然后呢，他就来跟我谈，我说好，我们可以帮助她什么？我们可以看看老人家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经济状况是不是符合在那一周哈，他们有一些照顾老人的。好，这些我们就把这些资源一个一个给找出来，然后看老人家这个适合而且符合哪一个，然后找到了之后我们就跟老人家谈，那这个老人家他就说哈，要我们帮他打这些电话，好，他要帮他打这些电话，那我们这边跟外州是有时差的，好，那这个我们义工呢也很好心，很想帮他打，好，那可是义工的英文不太好，所以呢就带到我这边，是我要帮他打啊。这个我们义工常常在帮我找工作，所以他就答应了老太太，他带到我这边来哈。那所以我就谢谢义工帮我找工作，然后我就跟义工讲哈，说好，那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他哈，所以我来看看我可以怎么样跟他那一周。的这个义工，好，跟他那一周的这个社工哈，他们政府的这个社工去联系。好，那我就告诉这个义工说哈，我可以试着打，但是呢， 很可能哈，他们不会愿意回应我哈。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当我去跟政府做这些联系的时候，我帮他打这些电话的时候，政府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病人的私人的资料。OK， 那在美国政府对于这些私人的资料都是 protect。他要问我我是谁，我跟这个病人的关系是什么，好，我是不是在法律上面符合这个资格去帮他做这些申请的。好，所以因为我也不想要伤我们义工的心哈，所以我就让他知道我很认真哦，很认真帮你去打这个电话哈，但是有可能碰到这个状况。好，然后我去打了哈，我就去打，然后这个对方哈，对方那边的这个政府的社工哈，他果然问了我很多问题哈。那我告诉他，这个因为这个老人家哈，他独居哈，那他没有什么亲人哈，所以如果我们不帮他打这个电话，那没有人可以协助他。结果他的社工跟我说，他有孩子耶，你知道吗？他有三个女儿耶，你知道吗？哇，所以我就愣在那个地方了。那然后没办法，那我就跟他说，好吧，那我既然今天打，我方不方便去看看啊？去看看。那既然他的，你们知道他有三个女儿，但是却没有帮他申请这些，那么我觉得你们应该去了解一下情形。所以呢，他们也去了。那去了解了之后呢，看看老人家需要什么，就果然帮他哈，就是申请到一些福利。好，那这个老人家很高兴，我们义工也很高兴啊。那接着呢，老人家就跟我们义工在谈话的时候告诉，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花园啊，什么什么怎么样，他就开始找。然后呢，这个我又要请我们义工，那你上次帮我打过了，你再帮我打个电话吧，这回要打给另外一个机构。好，那我们义工已经是就是我已经跟他谈过，又碰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开始发现他好像把自己这个掉入一个泥沼一样哈。那他问我怎么办，好，我说好，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家他有三个女儿，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帮助这个老人家可以使用他三个女儿这个资源成为帮助老人家自己的力量。好，所以呢义工就开始花时间去了解这个老人家跟他周围三个女儿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 empower 的过程。好，那这老人家他要你帮助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太多讯息。好呀， yeah， 所以你会很 surprise。OK， 好，哦 ，OK，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来，哎，只有三个吗？作业嘞？另外还有一组。
谢谢，他是 OK， 好。你如果回去先整理，
OK， 好。这个
是相
纸，
这
上
次。
这
一次的要给你。
就是这一次的，嗯。好，那上回有人带回去听别人的那个哈，好，那请还给他 ，OK， 好。今天啊。这里有五个 USB 哈，那今天有另外的这个五个人要把这个 USB 带回去，不同组的人要把它带回去听啊。那么你带回去的是别人的嘛？那么你就用这个别人的 USB 去录你那一组下一次的这个作业，好，所以你就不用每一次都交一个 USB 出来了。可是你可以每一次都可以带回去听，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OK， 好。然后呢，另外哈，这个有人提到哈一个很好的 idea， 这个是你们可以自己私底下去商量哈，那我就不在这边用时间。有人提到说，那每一次呢，可能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带回去，而且他去听，他只能够听一组， 很想听全部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时间，很想听全部的人。所以他说呢，可不可以哈？就是他说我们就大家一个 group 去开一个那个 Google Drive， 然后呢，把你们所录的东西，就是如果想听的，或者如果想要这个把它 upload 的，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大家很有时间的人就可以去多听听别人的，好。但是你还是要每一次你都要用 USB 录起来，因为我必须要在这边放。OK， 好。那今天我知道哈，有一组哈，试着先寄给我，非常谢谢哈。我有试着打开，我发现呢，我不管用我的电脑还是用我的那个 iPhone， 完全没有办法打开。所以呢，很有可能我们这当中有太多高科技人才哈，那我这个电脑是低科技的，所以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最好大家啊不要用寄的。我们就用那个 USB 好不好？来，今天有没有人觉得非得要被听不可的？
我有一个
question。OK，
就是说
好，
我们拿回去的一个 USB 是跟 group share 听还是个人听？
你个人先听，那你们一定会约一个时间录嘛？那录的时候你就用，用那一个录。
用那一个 USB 录，
对，
但是那个拿到的那个别组的一个 USB 是不是大家一起听？
他们也可以，因为是你带回家了，对不对？你带回家，那可能就你听，对，然后他们下一次
就有 USB 可以
录，对，
这样，
对他们下一次你就有 USB 可以录，好，那么比如说你们这一组，这一次是你带回家，那你回去听，那下一次带回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是方鼎。他带回去他们就听，但是是你们这一组，我们录的时候就用那一个，对，这样 ，OK， 好，理解吗？什么问题？没有，好，来，有哪一组觉得今天非得听他们不可？怎么样？
应该从上次没有听的开始，
是是，
对，
好，上次没有听的哈，哎，
微山，我们，你不是说要换人还是？就说
换组，
换组，
先换组吧，换组。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听到之前有听过的。好，因为看来哈，就是以我们上课的时间哈，很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听到两组就很不错了。好，好，那么上次没有听到的那三组。OK， 好，你们这一组，那你们这一组，再放你们这一组来听，可以，好，好，哪一个？红色这一个，对，好。
那是第一个是吧？
第一个，你们当中，你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轮流听到，好，只是比如说你这一次听了，那下次可能就听别人的。
要听谁做乖孩子的？
你希望我们放哪一个都可以，你们决定。我自己决定的。好。可以，好，没问题。要上厕所的自己去啊。
直接给你一个十来道是啊。
好，这里有四个，你们要抽签，按一个，
前面两个比较短，后面两个比较
短，对，没关系，好，
第一个吧，
好。好，应林跟那个
方迪
，OK。
第一个是你是原来的，
是
为什么这个还有？